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李强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一加十对话会。
李强分别会见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
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召开，王沪宁致信祝贺。
11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2%。
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家人抵达莫斯科，以色列地面部队公开进入叙利亚。
韩国法务部宣布禁止总统尹锡悦出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要坚持求真务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协同联动，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整体效能。要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深入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推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推动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要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查内容，以有力监督保障改革顺利推进。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要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推动严的基调一贯到底。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4年工作情况和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同意明年1月6号至8号召开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12月6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包信和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并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适当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强化科技创新生态建设、 打造能源消费新生态，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促进新增技能人才就业，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表示，大家充分肯定了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就明年经济工作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习近平指出，今年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沉着应变，综合施策，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开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考察调研，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向中共中央报送各类调研报告、意见建议，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首先必须坚定必胜信心。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主动塑造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习近平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困难挑战年年有，但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发展，在历经考验中壮大的。要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通过不懈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经济工作，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政策、稳定预期、化解矛盾，引导广大成员及所联系群众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二是发挥人才汇聚优势，积极为中共中央决策献计出力，深入研究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把准民主监督性质定位，加强工作统筹协同，助推各项国家战略的实施。三是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增强参政议政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从严要求，从严约束，从严监督，发现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加强理论武装和知识更新，强化实践锻炼，不断提高履职本领和参政议政水平。石泰峰、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安丽佳、田轩等。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同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诺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举行一加十对话会。李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各方要进一步聚焦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全球治理水平提升，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李强强调，中国经济具有稳定增长的运行机制，持续成长的增量空间，积极正向的外溢效应， 我们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底层逻辑没有变，惠及世界的方向原则没有变，这是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经济最大的确定性。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高度赞赏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经济转型和未来充满信心，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优先发展议题，坚持自由贸易，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和今天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一加十对话会的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近期，我们陆续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更加明显。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壮大，我们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扩内需、促消费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李强指出，中方支持新开行持续扩员，愿扩大双方项目融资合作。中方愿同世行加强在国际发展、贷款、知识等领域合作，推动合作持续提质增效。中方支持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方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化合作，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做出更大贡献。新开行、世行、世贸组织、基金组织负责人表示，中国为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采取了有力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和信心。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国际经济组织工作的支持，致力于发展更为强劲全面的对华合作关系，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享发展，共促繁荣。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今天在厦门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向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对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多年来，两岸企业家峰会广泛团结两岸企业及工商界人士，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两岸企业家峰会要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增进两岸交流交往，推动两岸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王沪宁指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为两岸交流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机遇。我们将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王沪宁表示，希望两岸同胞、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共同书写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华彩篇章。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2%。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发力显效，企业信心和市场需求有所恢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月 CPI 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低 0.1 个百分点，构成 CPI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等三类同比略降，其他五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从环比看，食品、服务价格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回落，是 CPI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工业消费品价格出现小幅回升。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学武说，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今年十一月份，气温较常年同期偏暖，水果、蔬菜上市量大，深猪产能恢复，出栏增加，水产品供应充足，多数食品价格下降。从服务价格看，这个旅游出行啊处于淡季，服务价格呢季节性回落。
十一月国内物价水平虽有回落，但逐渐呈现出修复上行态势。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
物价的月度波动呢不会影响物价整体的回暖态势，主要是国内的消费和需求呢有望逐步的回升，生猪市场呢基本恢复平衡，价格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宏观政策有利有效，带动我国十一月核心 CPI 同比增速较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在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看来，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发力显效，企业信心和市场需求都在恢复。
目前，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预计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宽松，并配合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以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扭转市场主体的预期，增强经济内生的动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公安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和八类辅证证据。数据显示，2023年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有关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9.8万份。
2024年第27届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昨天在海口闭幕，现场订单交易总额达45.8亿元。
正在长春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透露，我国将在未来三年内培训1300名海外中医药人才。
近期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屡创新低。明天起到13号，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大部，降温可直抵华南，零度线也将跨过长江。同时，长江以北地区多地将飘雪，河南、安徽等部分地区有望迎来今冬初雪。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巴沙尔·阿萨德和家人抵达莫斯科。同一天，以色列地面部队越过以色列叙利亚边境非军事区，这是自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地面部队首次公开进入叙利亚领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号晚，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称，巴沙尔·阿萨德和家人抵达莫斯科，俄方已向其提供避难。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表示，阿萨德在与叙利亚冲突各方代表谈判后，已放弃总统职位，并指示叙利亚政府和平移交权力。俄罗斯方面没有参与谈判。反对派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8号晚在大马士革清真寺内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反政府武装的夺权是整个伊斯兰国家的胜利。在叙利亚局势发生巨变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迅速占领了戈兰高地赫尔蒙山脉叙利亚一侧，扩大了与叙利亚接壤边界的非军事缓冲区，并占领了其他几个重要的防御点。以军方表示，只要叙利亚没有任何势力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就不会介入叙利亚的任何内部事件。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控制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区。卡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需在叙利亚南部建立一个没有重型战略武器和恐怖基础设施的安全区，该安全区包括缓冲区以外的地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对此指出，
那么以色列军队现在进入缓冲区的意图，就是要防止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形成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8号就叙利亚局势发表讲话称，阿萨德政权的终结对于叙利亚人民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刻。美国将与其在叙利亚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帮助他们面对风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8号表示，美国将与包括沙姆解放组织在内的叙各界进行广泛接触。
韩国法务部9号宣布，已于当天下午对总统尹锡悦采取了禁止出国措施，这是韩国首次对现任总统采取禁止出境措施。此外，韩国最大在野党当天向国会提交内乱特检法和金建熙特检法提案。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长裴相业9号下午在韩国国会法治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已经于当地时间9号下午3点30分对因涉嫌内乱罪而被立案的尹锡悦采取了禁止出国措施。韩国检察厅紧急戒严事件特别调查本部从当天上午开始与军方的检察机关展开联手行动，向国防部防间谍司令部相关办公室派出了检察官和调查官展开扣押搜查。这是自本月6号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成立以来首次与军方检察机关展开联合扣押搜查。国防部防间谍司令部被认为是查明紧急戒严事件始末的核心机构。在本月3号晚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时，是防间谍司令部向韩国国会和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派遣了相关人员和兵力。此外，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9号向国会提交了尹锡悦内乱事态特别检查法提案，并第四次提交了关于第一夫人金建熙特别检查法的提案。根据共同民主党的提案，主导对此次戒严事件调查的应该是由法院行政处长、韩国律师协会会长以及韩国法学教授协会会长各推荐一人组成，各党派和国会都不得介入。共同民主党计划分别在本月12号和14号将金建熙特检法和尹锡悦内乱事态特检法提交到国会全体会议进行表决。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下属的光州全罗南道地方议员9号举行了削发抗议，敦促立即弹劾宣布紧急戒严的尹锡悦。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8号播出的电视采访中再次威胁，如果美国盟友的防务支出不达标，美国绝对有可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时他还重申，上任后可能削减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印度德里警方9号说，全市至少40所学校当天收到经由电子邮件发出的炸弹威胁，警方初步调查尚未在校园内发现可疑物品。
一艘韩国渔船9号在庆州附近海域与一艘运沙船相撞后倾覆，造成7人死亡，1人失踪。韩国海警推测，一名失踪者可能还在倾覆的船舱内。事故原因初步推测是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
世界卫生组织8号发布消息称，刚果金一处偏远地区近期出现406例不明原因疾病病例，患者大多为儿童，其中31人死亡。据报告，该病的所有重症患者均严重营养不良。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刘雨华，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